我们非常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能够来这样子这么好的环境，也有这么好的同伴们，我们一同来追求主的话啊。好，我刚才坐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又忍不住想起在国内的那班弟兄姊妹们，他们真的是一天啊五六堂的希望听到神的话啊，从早晨四点多起床一直到晚上，他们就是一堂接一堂的啊，就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啊，彼此就坐在一个很低很低的一个小板凳上，他们就挤在那边从早晨到晚上，他们不让我们这些讲课的休息，因为他们心里面就是爱慕主的话啊。啊，一年他们至少希望这些同工们能去带他们五六次，所以我想我们一年只有两次啊，而且我们只有一堂，一个礼拜只有一堂，他们是连续好几天，每一天好几堂的啊，早晨就是那样子起来，大家一起祷告要主的话。我想到在各地啊都弟兄姊妹都有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被神兴起来，那他们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他们也是那样子渴慕主的话啊。那今天我们在这边，神也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一个忙碌的世代里面，常常有时间我们能够这样子聚在主的面前啊，我们一同来读他啊，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连我们里面渴慕要主的心都是主的怜悯啊。常常我们会这个忍不住在主的面前这样子的感谢他啊，因为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能追求主是我们还不错，等到我们越认识自己的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能够坐在主的面前啊，都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啊。那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创世纪前面的两章讲到神在圣灵的运行跟他话语的全能里面，他开始恢复他起初所造的世界啊，就是神那个恢复的工作借着圣灵的运行，借着他全能的话语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或是每一次神在我们中间做复兴的工作的时候，一定是两条线一同来的啊。昨天我们在北宁的公司里面，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讲到以西结神的灵进到他的里面，然后说到神的话彻彻的临到他，一面讲到神的灵，一面讲到神的话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面渴慕主的话，但是一面我们也求神借着圣灵把这些话做在我们的里面啊。那这样子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工作。那上一次我想我们已经特别讲过了啊，那么神对人有一个特殊特殊的恩典啊，神造人是在万物都造齐了啊，一切的恩典恩惠都预备好了，神把人造出来啊，要叫人享受神智慧和爱的预备。那今天我们人生的经历，神的儿女们也是这样，神在他一切的智慧和恩典和爱的里面，把万有把万事都为我们调度，为我们预备好了啊，让我们来到这个世上，让我们从这个世界走过这么一趟，为的是要来经历他，为的是要来认识他啊，为的是要来彰显他啊。所以神对人有一份特殊特殊啊，就是人特别蒙恩的地方啊，就是神给人特别的恩典，为他预备好了这一切，不仅仅万物造齐了才造人，而且神为人预备了一个伊甸园啊。那这个伊甸园，上次我们讲过，其实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伊甸园。Jesus is the whole world to me， 耶稣就是我的世界啊。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快乐的源泉。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一定快乐。各样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啊，而且园中里面有一条河的四道水流，上次也跟弟兄姊妹讲到，说到那个基督长阔高深的爱，那个彻不透的丰富都成为我们的啊。所以这是神给人一个特殊的恩典。那同样的呢，神也在造人了以后给人一个特殊的权柄，叫人管理全地。神把那个治理这个地、管理这个地的权柄交给了我们，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不是环境的奴隶，不是钱财的奴隶，也不是任何事情的奴隶，我们今天应该是主人，因为我们是君王的后代，我们是为神掌权在地上，我们跟神同工做一件事情，把神的对头、把神的仇敌从这个世界赶出去，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权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人啊。以前因为我们这两个孩子生在美国，怕他们这个中文会落掉啊，所以偶尔这个电视剧里面演到中国古装的时候，或是一些我们会让他们看啊，像以前讲包公啊，或者讲慈禧太后啦，或是一些这些历史的连续剧，我们让他们晚上读完书以后让他们看一看。然后这两个小老美这个国语不好啊，
看完电视就在那边学。有一天我就听他们两个在那边讲，皇上吓到，我说只有你们这种人当皇上才会被吓到，皇上驾到，他说成皇上吓到。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我们里面是君王的权柄啊，神把那个君王儿女的权柄给我们，但是我们常常吓到，对不对？啊，知道我们是里面一个珍贵的生命，是皇上驾到，不是皇上吓到。那今天我们在地上经过的是一个环境起来我们就吓到，应该是我们来了，神的儿女来了， something will be different， 这个环境会被改变。今天我们进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教会，没有属灵的复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就要不一样，因为我们带着君王的权柄，我们带着神的祝福。所以圣经上讲到保罗每到一个城全城轰动啊，弟兄姊妹，我真是佩服保罗，到最后连外邦人，连那些要关他要逼迫他的人都说这些人像瘟疫一样，到哪边去他就传给别人，他就把耶稣传染给别人。他丢失了，就叫做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到时候他们就说这些人是搅乱天下的，这中文翻得不好啊，英文是说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把整个世界给翻过来，整个世界在那里爱世界，在那里活在那个石头底下的阴暗里面，这些人一来快通通掀了，让人能够去面对神，让人能够碰见神啊，这叫做有影响力的人。那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我们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神把治理这个地、管理这个地的权柄交给了我们，这是人蒙受的特殊的权柄啊。那么人在这里也得到一个特殊的托付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看守管理这个地。仇敌来到这个地上，仇敌要在这里兴风作浪，我们在这里为神看守，我们在为神在这里管理这个地啊。而人在这里受了神一个特别的一个警告或是一个吩咐，就是所有的恩典、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园子当中那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而这一个命令我们上次说过，在消极方面神叫我们不吃，为的是要对付仇敌；在积极方面神要我们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为的是跟神有份，为的是承受神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子当中的这两棵树成为现在宇宙在时间里面最重要的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那今天这两棵树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在消极上我们不吃神不要我们吃的，是为了对付仇敌；在积极方面我们吃，我们接受神要我们接受的，是为了承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承受神给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只有人蒙受的这个特殊的福分啊。所以我上次引用天东摩根弟兄讲的，他说只有人能够认识神，也只有人会愿意来亲近神，也只有人能够向神。到了新约我们更知道，也只有人可以跟神联合，这是人特殊的恩典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真是宝贵。我们每一次去读到创世纪，讲到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在人身上那个荣耀的心意，或是人说人被神造的那个目的和价值，实在是太高了。那今天我们看看，人已经真的不像人，真的不像人。中国人早就说人像禽鱼，很多人这个连禽兽都不如，对不对？没有良心，没有爱，没有这个是非善恶的观念，人整个人堕落啊，整个人类已经变得不像样。那今天更是可怕，对不对？我们都是蒙神保守的人，受了很好的教育啊，就是我们后来又被神救了，被带到神的家里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在这个外面的世界里面啊，多少可怕的事情，多少我们连讲到最后我们都会恶心的事情，那种可怕啊，我们不敢看不敢听啊，不愿意去碰的事情。那这个世界的堕落，没有人性，没有人性。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应该感谢主，主真是把我们这个摆在这么丰富的救恩里面。那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虽然后来人类堕落了，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啊，但是今天神在救赎的里面，在基督里面把我们所带回来的，所给我们的，其实比亚当的时候更多更多。我今天在基督的里面，随时我们可以享受生命，随时我们可以活在伊甸园的里面啊！我们随时可以在这里来亲近神，我们可以来瞻仰他，我们来可以享受他。但是我们今天蒙的福分更大啊，更大。这个美国有一个从前当过这个空军，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空军总司令啊，这个 Chief of Staff， 那个他叫做 General Nelson， 他有一次他讲了一个笑话，他说这个笑话是在苏俄这么多年里面，就是找
好多年以前最流行的一个笑话啊，他们说亚当跟夏娃是苏俄人。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什么衣服穿，他们没衣服穿啊，然后没有房子可以住，而且呢，他们必须吃苹果。然后到最后呢，他们的上级还一直说这是 paradise。这个是在嘲笑说，就说这里是乐园，这就是苏俄是乐园的意思啊，没有衣服穿，没有房子住，然后吃东西又没有好东西吃，只能吃苹果啊，所以然后又说这里是乐园，那是在嘲笑苏俄的时候，他真的是那时候是在这样讲他们，那就是在嘲笑他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第三章人类的堕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苏俄，他就说苏俄人必须吃苹果，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所以他们啊。那今天亚当跟夏娃吃苹果，不是他们必须吃苹果。其实圣经上也从来没说的是苹果啊，就是人编出来的。圣经上是说，原子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这是神向着人的意念，神所有的恩典都给人。但是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三章啊，因为上次时间的关系啊，正好都已经到停了，所以我第三章没有讲。所以我们前面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看一下第三章人类的堕落啊，在神给人这么多的恩典的里面，人怎么样子从神的面前偏离出去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好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其实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读过了，我们就少读这么少，然后少读一点。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好，我们在这里看见撒旦在这里出现啊，讲到今天我们讲到人的堕落，那人的堕落这件事情，把它发生在第三章啊。那整个堕落的过程是因为撒旦的主动，弟兄姊妹，撒旦的攻击跟诱惑永远是撒旦他会主动来破坏我们。你今天不需要出去找诱惑，诱惑会送上门来的。撒旦永远采取一件主动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蛇对女人说啊，蛇对女人说，蛇主动来，那他来干嘛呢？他第一件事情叫人怀疑神，叫人怀疑神所说的。他说神岂是真说，神有没有说？有说，但是他说神岂是真说啊，他开始在这里要叫人对神产生一个怀疑。而第二件事情，他在这里歪曲了神的话啊。神在第二章告诉他们说，园中，我们看第二章十六节，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到，神说园中所有的可以吃，而蛇怎么来试探他？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 difference？一个是说整个园中只有一棵不可以吃，这是神说的，其他通通可以吃。而蛇来的时候，他说神岂是真告诉你们，园中树上所有的都不可以吃。他在这里第一件事情歪曲了神的话啊，那这个第一件事情叫人怀疑神的话，第二件事情歪曲神的话，而接着他来否定神的话。你看啊，那个女人就告诉他说，园中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以吃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底下撒旦来否定神的话，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神说你们必定死，神说你们必定死，蛇说你们不一定死。但是请弟兄姊妹注意，蛇有没有说你一定不死？
没有，对不对？
这蛇我很聪明，对不对？
他只是说你们不一定死，但是也没有说你们一定不死，但是女人就吃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蛇，我们先讲到撒旦，叫人怀疑神的话，叫人歪曲啊，他在这里歪曲了神的话，然后否定了神的话，然后最后一件事情，他叫人误会神对他的用心。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时候眼睛就会明亮，你们便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换句话说，神怕你跟神一样聪明，所以神叫你们是愚民政策，要你们听他的话就行。神怕你们吃了这个以后就跟他一样聪明，神不希望你们像他，这个正好跟神造人的目的相反的。神造人一方面叫人享受他的爱，一方面要叫人像他，但是却是在生命里面像，不是在知识跟外面来模仿。所以这两个是一个极大的不同。弟兄姊妹，神是叫我们这个吃他的生命，接受他的生命，我们自然活出他来，像他，而不是借着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只是懂得善恶的知识跟规矩，而在这个上面像他。大家知道了啊？所以蛇在这里的这个诡计啊，我们从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蛇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常常在我们里面怀疑神，怀疑神的话，否定神的话啊，他在这里叫我们怀疑神的诚信。这个时候，女人就开始有行动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人的失败，第一件事情撒旦的诱惑，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罪过都丢给撒旦。那今天人常常说，哎呀，我失败的因为撒旦诱惑我啊，今天我失败的都是撒旦啊，都是在怪撒旦。所以以前有个牧师他就讲了，他说其实宇宙中受冤枉很多的其实是撒旦，因为基督徒都把责任推给他，都是撒旦诱惑我，都是撒旦攻击我，都是撒旦害我啊，就是撒旦要来破坏我，对不对？你跑到赌场去，你们撞了个车啊，你怎么能够说是撒旦攻击你呢？对不对？神不希望你去那边，或者神不希望你去犯罪，或者今天你出去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然后你遭受到管教，遭受到打击，然后你说是撒旦在攻击你，撒旦就很冤枉啊。这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啊，不要把责任都丢给撒旦，撒旦是主动的 ，yes。但是人决定有这面的责任。那我们从人的失败里面，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就好啊。人失败的原因，第一个，他跟蛇来往打交道，他没有立刻的拒绝他。蛇比万物都狡猾，当蛇来这里 approach 他，在这里否定神的话的时候，人继续跟他谈话。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跟撒旦继续一来一往讲话的时候，虽然你原来觉得你站得很稳，早晚你会被他拖下去。撒旦来我们就讲一件事情 No， 我对撒旦就说 No， 就是拒绝他啊。所以从前有一次我去服侍一对这个弟兄姊妹啊，这个弟兄有外遇啊，那时候很痛苦，这个跑不出来，那时候我们要跟他约见，他也不见我们。所以有时候晚上啊11、12点呢，我坐在门口等他啊，等到他从外面回来，然后把他逮下来跟他讲话，不然他不见面的。跟他谈的时候，他说我没办法胜过去，他说我就是没办法胜过去啊，那个女的太吸引他，他讲了，反正讲了很多，然后否定了他现在妻子一切的好处，我听了就很生气啊，这个有了外遇六亲不认啊。那跟他讲叫他出来，他说我出不来，那我当然一方面帮助他陪他祷告，那么后来他真的慢慢主怜悯他，他出来了。然后后来我就跟我的弟兄讲，我说下一次，不是下一次。我不是说下一次再有外遇，我说下一次再有这种 temptation 来的时候啊，我说你不要先开了门呢，等到人进来了，你要把它推出去，你要推就很难，你根本连门都不要开。虽然在当时好像有一点舍不得啊，这么漂亮的女生来找我，这么漂亮的女生说她欣赏我，因为只能你第一次就拒绝到她，你现在好倒麻烦。你开了门进来以后，你要从里面房子里面把它推出去，推不出去，要花很多的功夫。今天人为什么会跟撒旦常常会失败下来，刚开始都站得很稳，我们没有存心要跌倒，我们没有存心要去犯罪，可是呢当撒旦讲的时候，你会说哎呀不行啊，我这样做不合适的，然后撒旦就帮你出轨，一旦毫不暴力，或是我帮你换个方式啊，或是这个样子，你跟他越来越往交往，你就被他拖下去。只有在一开始斩钉截铁，我对撒旦就说 No， 我对神就说 Yes。 那蛇在跟你跟女人一对一打的，到最后结果我们知道了，女人被蛇在这里一对一打啊，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他居然接受了蛇的欺骗，而否定了神对他的嘱咐啊，他对神产生怀疑，那这个是一件他失败的主因啊。我们不可以根据环境，不可以根据眼前的好处来影响神所说话的绝对性，神怎么说就是怎么样啊，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话必须要有的一个绝对的态度。那第三个，那他自己里面的魂受了激动啊，他就会去羡慕神所禁止的东西啊。在这里他说女人就见那棵树，这个第六节啊，他说于是，这个于是是表示上面有个原因发生，就是撒旦给他的洗脑啊，先在他思想里面，在他观念里面，在他情感里面去改变他，改变了以后呢，底下女人就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啊，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他就吃了。大家记不记得这一段的圣经跟约翰一书第二章很类似，对不对？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啊，是那约翰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说凡世界上的事，有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那夏娃在这里的失败，肉体的情欲，好了，看见那颗果子好吃，眼目的情欲，悦人的眼目，其实可喜爱的。那今生的骄傲，因为他吃了，他能够有智慧，他觉得他就可以向神。反正这三个都不是从神来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对神的爱如果掉了，爱如果逐渐冷淡了啊，我不是说一定是这个，但是常常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世界开始贪爱了，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划出去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对世界对罪恶的贪爱，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慢慢出现的时候，他说爱父的心就不在，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小心啊。那么最后我们知道，因为他受的激动，失意怀的胎就生出罪来，所以他到最后他就摘了果子起来吃了啊。那另外这边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女人在这里独立啊，她失去了她该有的 cover。 原谅我这么说啊，今天在这个男女平等的时代里面，姊妹们不喜欢听这句话，但是在神的眼中，神造的男人，然后从男人出的女人，那今天女人在这样的一个受试探的事情，她没有站在她该站的地位，他失去了他弟兄的保护，失去了 cover， 他直接跟蛇打交道，而到最后他受了诱惑，他吃了，他不仅仅吃，他影响他的弟兄吃。所以我说姊妹们在神的眼中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哦、真的是很重要。他在这里不仅仅做教会跟基督联合的见证，完全从教会从基督而出，而且是完全要归于基督，他讲到见证上啊，姊妹在这里做了一件太大的见证。而另外一方面，姊妹在弟兄身上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啊！我不知道把这个人类失败的原因丢给女人啊，不是的啊，就在这边讲到人类失败有各种的原因，那亚当自己也没有站在他弟兄该站的地位上啊，所以这是人类当初失败的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跟撒旦之间啊，直接的那个来往，接受撒旦的话语，接受撒旦对神的这个破坏啊，那么导致了他整个失败的结果。那么失败的结果我想就不多说了啊，一方面是讲到人的这个羞耻暴露出来，然后就想要寻找遮藏啊，他用无花果的树叶来遮住自己的身体。你要知道这里无花果的树叶是表示人血气、人的肉体生命里面所产生的，它早晚有一天会枯干的，它不能够遮盖我们的羞耻，所以后来神用皮子来遮盖他们。那这个东西是特别讲到神要用寄生牺牲了以后，用皮就是以命偿命的意思，这个救赎的意义在这一章里面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啊。耶和华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讲到必须要有生命为我们流血，有生命为我们舍了，而他的皮子才能够遮盖我们的羞耻，这指的基督来说的啊。人类的遮盖的羞耻只能拿无花果的树叶，这个是会枯干的，这个是遮不了羞的。人类的所有的好处，所有的异性，不过像无花果树一样，那树叶早晚有一天经不起考验，早晚有一天会枯干的。所以在这里人犯罪以后，第一件事情他的羞耻暴露啊， 第二件事情，他需要寻找遮藏，想要把自己的羞耻遮盖起来。那第三个，他躲避神的面。从前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他们会跟神交通，他们会很快乐啊，听见了神啊。他们现在啊，这个在第三章这边，他就听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第八节，他的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人一犯罪，就不喜欢去亲近神。人一犯了罪，人就不想来教会。人一犯了罪，就不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因为他要逃避神。只有我们认识救赎的人，我们犯了罪，我们赶快回想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呢，这个是一个犯罪的结果。那么最后一个结果就是人犯罪喜欢推卸责任啊，这个神怪亚当，亚当就是怪女人，说是那个女人，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啊，那女人就说是那个蛇诱惑了我，所以就一直推责任，把责任推出去啊。那这是人堕落的人身上常有的情形。那这个我想我们就不多说。那在这里我们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刚才我们的弟兄祷告也有祷告到的啊，就是神在这里做的第一个反应，神来寻找人。神说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这是神第一次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的第一次福音是神亲自传。当人堕落，人躲避，人躲藏自己，不肯见神的时候，神出来寻找人。神说你在哪里？这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美的一个 picture 啊！当人一离开神，人跟神的关系一错的时候，神的心不能得到安息。神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神今天最在乎你我的，还不是在于我们读了多少书，我们赚了多少钱，我们生了多少孩子。弟兄姊妹，神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哪里？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今天对不对？这是神最在乎的啊！那么神在这里寻找。然后神在这里为人预备救赎，刚才说的预备的其一啊，来遮盖人所有的羞耻，这是第二个反应啊。那第三个，神在这里审判啊，神在这里审判，神对蛇的审判，神对女人的审判，神对男人的审判。那么对蛇的审判很简单的三件事，一个他终身要用肚子行走啊，就是换句话说，神限制了仇敌活动的范围，肚子行走只能在地。所以仇敌活动的范围今天在这个地上，终身吃土限制他吞吃的范围。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什么时候我们属地的话，仇敌可以来吞吃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属天，仇敌不能吞吃我们，因为这是神给他限制的范围啊。你终身必须用肚子行走，你的范围就是在这个地上啊。你所能吞吃的属土属地的，今天我们是属天的，仇敌不能碰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滑底，我们去犯罪，我们去爱世界，仇敌可以来吞噬我们。然后说到女人的后裔要与他为仇啊，而且要伤他的头。讲到神对蛇的审判，就是基督有一天要来伤他的头，基督要完全得胜。那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啊，照这个犹太人这种男女的观念，就是没有男人不可能，或者没有男人不可能生下孩子，所以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独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谁？基督。他从童女怀孕啊，他从圣灵怀孕，他从童女而生，唯一的女人的后裔，讲到基督啊。所以在这里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讲到基督要来伤他，基督要来击败仇敌。但是蛇要伤他的脚跟，讲到基督为了我们啊，在地上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好，底下对女人对男人啊，我想弟兄姊妹也都读了，不想让你们心情不好啊。这个我们常常读了很熟的啊。那女人在怀孕跟生产的苦楚上会增加，而且会面目丈夫，现在好像越来越少了啊。那个哈哈哈哈，要面目丈夫啊，好像这个，然后丈夫会管杀你，哎呀，这个不知道现在还 work 不 work 啊。我们到国内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说女人半边天啊，说这个比海外还要先进啊。在美国这个常常男人打女人的，这是不知道是怎么这么严重啊。我们原来以为在美国应该是比较自由比较开化的国家，其实美国先生打太太的好多，在中国里面先生打太太的反而少啊，那太太咬先生的很多，就是
那对男人这边讲到说，地位的我们受了咒诅啊，然后会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就是讲到今天人类在地上啊，各样的生活为了要谋生真的是很不容易，对不对？常常讲的人在江湖这个身不由己，这么辛苦，每天早晚要生活，要忙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外面辛苦了老半天，回到家还要辛苦啊。那现在的男人也需要学习分担家事，不然没饭吃的啊。那从前有一个牧师，他有一次他的这个姊妹叫他洗碗，他心里面有点不服气啊，他就跟姊妹讲，他说这个哪里有叫弟兄洗碗的啊？这个应该是姊妹们的事情。那他的这个姊妹也很幽默，他的姊妹就翻了一节圣经给他听啊。那个在这个列王记下，我们看一下21:13。弟兄可以不用分，这个21:13啊，列王记下，没有念给你们听就好了。就是神对这个马拉西在那边犯罪的时候，神差遣先知去责备他啊。神说我要插进耶路撒冷，13，如同人插盘将盘倒扣啊。所有其他英文的翻译本啊都是讲到说 I will wipe Jerusalem as one wipes a dish。 那只有 King James 把它翻译成说 as a man wipes a dish， 男人啊，然后 wiping it and turning it upside down， 就是你不仅要洗干净，你还把它排整齐啊，这个把它翻过来一个一个放好啊。所以这个师母就翻着这节圣经，那这个到底是牧师的太太，他翻对的版本啊，听见是，只有听见是讲 a man， 其他都是讲 one。 所以他就跟他的弟兄讲啊，他说你看圣经上就是讲这样，所以你弟兄也得洗碗啊，你都乖乖的去洗碗啊。就讲到我们今天在外面这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回到家你不做家事，这个家里面也不给你饭吃的啊。好，就是你是讲到第三章啊，那么最后的一个结果啊，就是人从此被打发出啊，或者说赶出伊甸园，因为人跟神之间有罪进来，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罪梗在神跟人的中间，所以人今天不能够再留在伊甸园的里面啊，所以神差遣基路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的路啊，那这条路一直关闭。一直到什么时候？到基督再来啊！那基督借着他的血啊，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然后我们能够直达至圣所。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弟兄姊妹，从前因为人的犯罪，人被赶逐出去了，人被打发出去了。从此以后，人跟生命树断了关系，人不能够来享受神当初要给人的。那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基督来了，幔子裂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我们可以直接回到神的面前啊！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说：“我就是道路，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伊甸园不再是外面的一个地方啊，伊甸园就是在基督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转向主，什么时候是伊甸园里面一切的丰富就是我们的，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事啊！所以我想我就是简单讲一下这个我们人类的堕落，但是在讲完人类的堕落的时候，那我们特别要讲到啊，那今天在基督里面神既然把我们带回来，那我们稍微比较一下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那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在罗马书5:14，他说基督这个亚当什么是那要来之人的预象。我想我们看一下哈，这些圣经跟这段圣经很重要的啊。我们看一下罗马书5，5:14，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讲到是基督啊。那亚当在这里预表基督。好，那第二个很重要的经文啊，请我们一同来看啊，在哥林多前书15。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我们请看第四十五节一直到四十九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a living being 或者 a living soul 啊，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就讲到末后的亚当是指的基督啊，他是一个 life giving spirit 啊，不是光只是一个 living 的一个 soul 或是一个 living 的 being， 他是一个 life giving spirit， 他是一个给生命的灵啊。那么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指的亚当啊，是出于地，乃是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指的基督啊。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好，我们就读到这边。那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四件事情啊。那第一个，亚当跟基督源头不一样啊。他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土，乃是属土；第二个人出于天。所以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不同是在于他们的源头不同。首先的亚当是第一个人是从土出的，第二个亚当他的源头从天来的，这是第一个不同。 源头啊，他的生命基本的性质就是不一样啊。第二个不同就是他们特点不一样啊。亚当不过就是被神吹的气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首先的亚当，但是末后的亚当却是一个 life giving spirit， 什么人跟他相碰得生命，什么人碰到基督就得到生命，完全不一样，很大的不一样啊，太大的不一样。那第三件事情，他们的表现或是彰显甚至对人的影响不同啊。刚才我们读过了啊，那个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就怎样。今天所有亚当的后代属土的怎样他就怎样，那么他说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啊。弟兄姊妹，就讲到今天我们如果在亚当里面，亚当是犯罪，是属土，是失败，今天我们也就是属土失败犯罪。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在末后的亚当里面，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这是属灵的原则。那第四个结局不同啊，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也是在十五章，我们向前翻啊，二十二节，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结局不同啊，一个胜过死亡，一个被死亡所管制，完全不同的结局。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不一样。那个考考弟兄姊妹啊，那个我可不可以讲第一个亚当跟第二个亚当？我可不可以讲首先的人跟末后的人？有人摇头啊，可不可以？你们还有没有听出这个不同？我刚刚讲的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这是圣经上的讲法。但是我能不能把它讲成第一个亚当跟第二个亚当，讲成首先的人跟末后的人？不能啊，越多人摇头就越高兴啊，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这是决定有讲究。亚当一表旧造族类的元首，他是人类的元首，但是堕落以后成为旧造的，成为会犯罪的，所以他是旧造族类的元首，叫做亚当。基督是新造族类的元首，末后的亚当，以后再也不会有别的亚当。基督如果失败，神旨意就失败。这一个族类，新造的族类是要完成，是要来满足神的旨意，所以只有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不可能有一生的亚当。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神的眼中就这两个族类，一个旧造，一个新造。今天我们不是在旧造就是在新造，凡属土的怎样，属土的就怎样，凡属天的怎样，属天的就怎样。今天我们只有在一对万的境界里面。但是第一个人讲到亚当，旧造的人失败犯罪跌倒了，那第二个人，人失败犯罪跌倒以后，在神的眼中通通一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同样的。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出现了以后，他是第二个人，神道成肉身，神跟人都在他的里面，神人二性在他的里面联合， 这是第一个在地上出现的新人啊，这个台湾或美国所谓的新人类啊，这个是乱讲的啊。真正的新造，什么叫做新造？就是神跟人居然联合在基督里面。所以第一个人亚当跟他所有人类，在基督出现以前的人类都是同样的性质，只有堕落的生命，只有旧造的生命。到了基督来的时候，神跟人联合，第二个人出现。那今天基督不仅仅是神的儿子，我们在基督里面被埋属回来，我们成为神的种子，我们在我们的身上神的生命也都进来，我们也都成为神跟人两种生命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一个生命，这一个人的见证，不只在基督身上，今天在教会里面，在你我的身上一直绵延下去，这叫做新造的主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去讲成第二个亚当，你讲第二个亚当就表示还有第三个亚当，这是不同的啊。这是在真理上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好，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把亚当停在这边啊。那我们就是稍微知道一下人类的堕落。那现在我们今天来讲更重要的，讲到神的恢复。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更深的堕落啊。那第一章的堕落说到人犯罪，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人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第四章所出来的犯罪是一个更深的犯罪跟堕落啊，就是开始了凶杀，那这是一个更深的堕落。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讲神的恢复啊，我们不重在这个凶杀的事情啊，我们是重在神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人类的里面，神怎么样子继续他的工作啊。在一个周围都开始滑跌，从神旨意里面开始失败的时候，那么神怎么样子做拯救，做恢复的工作啊。那我们就提到几个人，第一个我们提到亚伯啊。那亚伯在这里预表到神在我们身上恢复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借着羔羊的救赎，借着生羔羊被杀被献，让我们这一般的人可以能够继续的来求告神，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我想这段的圣经我们也应该是很熟的啊。那从亚伯的身上，我在这里列了三个点。那第一个点讲到两种的侍奉生命，亚伯跟该隐啊。有人读到这段的圣经就觉得很神，神怎么会这样子啊？神这么偏心啊？好像这个亚伯跟该隐两个都很爱神啊，都拿东西去献给神啊。啊，那么神为什么就看中亚伯的，不看中该隐的啊？所以有人说神很现实啊，因为肉比较贵啊，这个青菜比较便宜，所以神看中贵的啊。那有人是说神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菜，喜欢吃蔬菜啊，这都是根本胡讲的啊。这个你不要以为我是开玩笑讲的，有人真的就是这么解禁的。那到了利未记，这个神说这个脂油不可以吃，必须献给神啊。那有的人把它解释成说因为神喜欢吃，或者说神不要人吃油，因为怕人胆固醇太多，长太胖。如果是为了这个的话，神为什么说吃的人必从民间拣出？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读圣经，知道它中间有它的意义在。所以神立的每一个规矩都不是用我们人的这个脑筋去随便解释的，圣经上里面都有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去细读就可以读得出来。好，在这里看见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两种侍奉的生命，神悦纳亚伯，神不悦纳该隐，这是第一件事。还不是说神悦纳亚伯的祭物，不悦纳该隐的祭物。请大家特别注意啊，第四章第四节后半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请注意啊，神是先看中他供物还是先看中亚伯？先看中亚伯，然后呢和他的供物。底下讲到说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弟兄姊妹注意到了没有？神在这里悦纳第一件事情是根据我们所事的，还不是根据我们所做的。我们这个人必须是对的人，才可能有对的奉献。你是一个恶的人，你在神面前献再多的东西，神不要。这神借着撒母耳说，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顺从胜于公羊的起名，你可以把最好的献给神，神不要。神要的是让我们里面对他的顺服。神在乎我们所事的，永远过于我们所做的啊！ 在这段的圣经讲到说，他说神看中了亚伯。好，弟兄姊妹，那个听见时的翻译翻译这个非常好啊。他说 The Lord had respect， 神尊重，神是用圣经上是用 respect， 神尊重亚伯和亚伯所献的。好，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啊！当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对的时候，我们向着神的心是对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摆上的啊，我们这个人和我们所摆上的神 respect。